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的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坐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啊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方向，但是你怎么样把它做好，这个才是最关键。人生的旅程也是这样，你需要设定目标，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一方面是努力，同时也是享受这个旅程的过程。
说的太好了。对，那么我们的做事的过程特别的重要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相信啊，每一位啊，包括天成老师和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困难呢、软弱啊，这样子的时候都有不容易的时候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呢？
的确就是在各种的困难挑战的当中，我们有的时候呢缺乏能力，缺乏智慧，我们需要有一种救赎。
对，
那我们靠自己呢的确是做不到的，有限的嘛，但是我们需要外在的这个救赎。我周围的人也有限，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上主，他给我们真正的帮助，他愿意跟我们来同行，他愿意在软弱的当中他来坚固我们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所需要的。所以我们最近所播送的上行之诗，这个诗篇里面就是作者他们自己的经历，在这个经历的过程的当中，他从软弱到刚强，从缺乏到饱足。所以你看每一个诗篇里面都是经历感恩颂赞，但是呢主呢不断的加添给恩典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可以去向这个作者来学习，同时呢我们要跟上主建立这种属灵的关系啊。所以最近我们在播的这个上行之诗呢，就是让我们通过这种途径呢来去默想跟主的关系，认识主，同时也认识自己，也认识跟我们同行的人。因为你在同行的当中，如果自己往前行呢是孤单的，所以需要有同行者。这个同行者就是你的家人、你的同事、周围的伙伴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是不是能够彼此的认识、彼此的扶持呢？这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学习的。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诗篇129篇呢，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看见主啊。如果你在这个旅行当中，你看到的是自己，看到周围的人，但是你没有看到主的话呢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。如果你看到主，更是看到他跟你同行的话呢，你就能够有这样的刚强，有这样的感恩，因为他在这个当中帮助你，拯救你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上行之诗的诗篇129篇，走出伤害，看见主。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，
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，也是灵性追求之旅。
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，
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。
上行之诗朝圣之旅。
诗篇第129篇。
说吧，以色列，从我幼年以来，人屡次苦害我，从我幼年以来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过我。扶犁的人在我背上扶犁而耕，耕的犁沟很长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，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，一发芽就枯干，收割的不够用手抓一把，捆合的也不够抱满怀，过路的也不说，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
诗篇129篇的开头是敬拜领袖命令敬拜者重复地说：“以色列当说。”这让我们想起了诗篇124篇的开头。这首诗没有具体的作者的命名，但逼迫的主题是大卫非常熟悉的。这首诗篇描绘了一幅可怕的逼迫的景象。第三节说：“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”一些信徒因为信仰遭受逼迫，耶稣很清楚这一点。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，自己也被鞭打和辱骂。在马太福音5:11-12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”后来耶稣的门徒们也经历了这样的逼迫。使徒行传3-5描述了彼得和约翰在每门前以耶稣的名义进行的一次大医治，宗教领袖们充满了嫉妒，不断地审问这些门徒，最后他们用鞭子或者棍子打他们，对他们进行鞭挞，然后他们就放他们走了。圣经使徒行传5:41-42是这样描述的：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得这名受辱，他们就每日在殿里、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麦西哈。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，使徒们并没有因为逼迫而停止他们的属灵朝圣之旅，他们继续前行，我们也应该如此。第5节提到了蒙羞这一重要话题。在今天的世界里，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带来尊荣，同时也为上主带来尊荣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在社区的认可和尊荣主之间做出选择。在使徒行传5:29，彼得告诉那些试图压制使徒见证的宗教领袖说：“顺从主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”有的时候追随麦西哈意味着接受耶稣欣然接受的同样的羞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并不担心羞耻。希伯来书12:1-2说：“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主宝座的右边。”耶稣一直将他的眼光专注于目标，他知道他自己只是这个世界的客旅，他会回到天堂，他的宝座就在那里。亲爱的主内家人，当我们走上这个旅程的时候，让我们保持对麦西哈的专注。哥罗西书3:1说：“所以你们若真与麦西哈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麦西哈坐在主的右边。” 那些塔拉特时代的信徒在仰望耶路撒冷的山，我们则在仰望麦西哈。
诗篇129篇，敌人多次苦恨我，却没有胜过我。以色列说，我从小以来，敌人就不停地迫害我，从我小学以来，敌人就不停止地欺负我，不过他们没有胜过我。敌人想用蒲犁在我脊背上跟着又深又长的逛。耶和华神是公义的，他把坏人的绳子剁成碎节节，望着那些憎恶喜爱的人都赏念着走着，把望着他们像房上的草，我长高就干了，守的时候没有一把扎起来不够一捆。没有一个过路的人说，把望着耶和华神赐福给你们，我们都按照耶和华神的名给你们祝福。
因爱启程，
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，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。
让故事传承不受云的隔阂，
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到134篇，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。
逼迫是大卫常常面对的处境，也是我们生活中可能面对的。追随耶稣有时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羞辱，但经上记着说，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，我们就轻看羞辱。生活在饮之乐时代的我们，怀着耐心在羞辱中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。默想和讨论。一，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呢？我们出于担心受逼迫而使我们的眼光离开基督，这种情况在何时何地发生过呢？二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注自己名字的荣耀，而不是专注于尊荣和高举主耶稣基督呢？三，我们是否充分思考过为神的名的缘故受逼迫所带来的神的福气呢？
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，
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。
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，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。
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
踏上这条朝圣之旅。
我们从1到4节呢，看见这个主题就是看见主在掌权。第一节是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。这个就是在旅程的当中呢，慢慢回想过去的这种经历啊，这种回忆呢就涌上了心头啊，想到过去在幼年的时候一直到成年的时候呢，常常被欺负，这也反映了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啊，他们所经历的被掠到外邦，然后被欺压。但是呢，第二节说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过我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自己的经历啊是非常的痛苦啊，非常的不好，但是呢，他发现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过我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被欺负，但是呢，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能够走出来，知道有主的同在，有主的保守，有主的救赎，所以呢，仇敌不能苦害我，不能胜过我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他看到原来主在保守他，主在看顾他。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相信主呢，在掌权，在保守，他可以砍断绳索，也就是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但是呢，主是公义的， 主可以替我来去解决这些困难，替我来砍断恶人的绳索，所以呢，让他得释放，这是主所做的，他自己不能做，但是主可以帮助他来做。
那在第五和至第八节呢，我们看到是看见神的祝福。大家留意，其实这时候当诗人在看到主的祝福的时候，其实在当下他仍然是面对着仇敌，但是他在敬拜主的当中呢，他求主实行公义、施恩、怜悯和赐福。那就正如我们和听众朋友一样，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是在困苦当中，但是在困难当中，因为由在主的里边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里面去敬拜他、去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盼望，还有有祝福。
所以呢，你看到诗人呢，他的焦点呢是放在主的身上。
是的，
知道主跟他同行，来陪伴，来拯救。那也知道这个他所专注的目标，也就是主尔撒，他呢焦点呢是他成就上主的旨意，来完成这个对人的救赎、对人的拯救。所以他看到主所成就的，也有这样的信念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去经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也同样的有这样的心去仰望专注我们的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。这个祝福是从尔撒麦西哈而来的。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也要学习一方面去专注我们的上主，同时也要专注自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改变、有更新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依靠耶和华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十六章的诵读。
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饮之乐马太卷第十六章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前来试探尔撒，求他行个从天上来的显迹给他们看。尔撒回答，黄昏的时候你们说天色通红，明天一定是晴天，早上的时候你们说天色又红又暗，今天一定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色，却不能分辨时代的征兆吗？邪恶和淫乱的世代要寻求显迹，除了优努斯的显迹之外，不会有什么显迹给他了。尔撒就离开他们走了。门徒到了对岸，忘记了带饼。尔撒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提防法利赛人和塞多该人的教。他们就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尔撒知道了，就说，信心小的人，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你们是不是忘记了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又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？还是忘记了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又装满了多少个大篮子呢？我对你们讲的不是饼的事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？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这时他们才领会尔撒说的不是要提防饼教，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导。尔撒来到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地区，就问自己的门徒，人们说人子是谁？他们回答，有人说是施洗者耶哈雅，有人说是伊勒雅斯，也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他问他们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布特鲁斯回答，您是麦西哈，是永生真主的儿子。尔撒对他说，优奴斯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，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布特鲁斯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哲马迪，坟坑的门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。于是尔撒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就是麦西哈。从那时起，尔撒开始向门徒指出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者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布特鲁斯就把他拉到一边，责怪他说，主啊，千万不可这样，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您身上的。尔撒转过来对布特鲁斯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绊倒我的，因为你不思念真主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于是尔撒对门徒说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顿亚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？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仙一起下降，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，
必要看见人子在他的国度里来临。
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法利赛人呢来挑战耶稣，就是说你做一些神迹让我们看到，说明呢这些人是不认识主的，他不断的要挑战你，要做个神迹让我们看来证明你是谁。但是呢主呢就讲出真正的神迹是什么，约拿的神迹，也就是他在鱼肚里三天三日，就讲到是自己预言自己将要死去，然后三天以后复活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。法利赛人不认识，但是呢布特鲁斯呢认识尔撒是谁，他说你是麦西哈，也就是他认识耶稣的神性。所以呢耶稣在这个地方来宣告他要受苦受难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，然后将来得荣耀。那这个就是主尔撒为我们世人所做的，透过这个整个十六章让我们看到呢，其实上主呢有这样的权柄，他也掌管万有的。对于今天同样的，他在他的儿女的当中也彰显出他的荣耀。那也希望你呢能够在人生的里面多多的来认识主，经历主。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讨拉特申命记十三章四节，
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主宰，万有的创作者，值得我们用全身全心和整个灵来顺从和侍奉他。
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去敬拜去敬畏，同时我们也去跟随我们的主，侍奉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蛮有能力的，他创造万有，同时也拯救万有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，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，经历他的荣耀，通过侍奉，通过来跟随主，让我们一同来经历主。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来联系，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这是我们的短信号码，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你有什么样希望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那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我们下回
再
见。
我们有不同的天赋，
但有共同的天职，
愿透过恩典与真理
同回族的刀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。
我是陈然，
我是天成，
天成自然，
天然组合，
愿主赐你平安喜乐。